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4月24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大选开启第二轮选战，勒庞锁定恐怖主义和全球化作为攻击对手马克龙的目标。法国大选二轮两名候选人马克龙主打经济宽松，勒庞主打法国优先。欧洲股市今天开盘全面上涨。张伦副教授认为马克龙胜出是法国寻求新发展的一种深层冲动。法国总统奥朗德祝贺马克龙首轮获胜。欧盟多名官员祝贺马克龙进入第二轮。台湾媒体预测马克龙将成为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亚太媒体看好马克龙当选总统。美国、日本、中国首脑同一天举行电话会谈，警惕朝鲜玩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方在朝鲜问题上保持克制。韩国总统候选人安哲秀表示，若能当选将努力启动六方会谈。土耳其向希腊偷渡的移民船再发船难，至少6人死亡。人道救援组织勾结人蛇集团，意大利检察官称有证据。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大选昨天4月23日第一轮投票，马克龙与勒庞获胜，进入第二轮对决。第二轮投票定于5月7日周日举行，届时在中派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与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两人当中，将有一人是下届法国总统。勒庞今天早晨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和野蛮全球一体化方面抨击对手马克龙。勒庞今天早晨到深受非法移民困扰的法国北部加莱省展开第二轮竞选，他抨击马克龙在打击伊斯兰恐怖活动上软弱无力。昨晚勒庞还宣称，他与马克龙在第二轮的对决将是一场针对野蛮全球一体化的全民公投。之前马克龙与勒庞分别亮出他们的经济主张，一个是要放宽自由度经济留在欧盟整合欧元区，另一个是要让法国优先，减少移民脱离欧洲脱离欧元区。马克龙主张经济自由化，要将企业税率从 33% 降到 25%， 让雇主有更多弹性与员工协调工时，还要扩大失业金的发放范围，让所有劳动者包括个体自雇人员都能领到失业津贴。在解决移民失业率高方面，马克龙要建立企业税务优惠规则，鼓励企业多雇用移民弱势社区的求职者。马克龙还规定所有18岁到21岁的人必须当兵一个月，以便推动移民后代融入法国社会。勒庞竞选的首要主张是法国优先，他要求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法国是否退欧。他主张恢复法郎，恢复边界控制。勒庞还主张对在海外设厂的法国企业回流产品征收 35% 的关税，对雇佣外国人的企业征收 10% 的附加税。在政府招标项目上，勒庞主张优先法国企业。勒庞还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2岁降回到60岁，并扩大法国人的家庭补贴。在就业和住房方面，他也主张实施法国人优先的政策。马克龙在法国大选第一轮胜出，令金融界市场乐观。今天欧洲股市开盘全线走高，巴黎股市上涨了 4.1%， 马德里股市上涨了 3%， 法兰克福股市上涨了 2.06%， 伦敦股市上涨了 1.37%。 据法新社今早公布的数据，在昨天第一轮投票中，中派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以 23.75% 名列第一，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以 27.53% 位居第二。昨天法国大选的初步结果不包括海外法国选民的投票统计。昨天大选第一轮投票的投票率为 78.23%， 包括 2.58% 的白票。凡得票率在5%以上的候选人都可以得到 国家报销竞选的经费。此前法国舆论纷纷预测勒庞会在第一轮领先，现在第一轮的结果单颠覆了这个预测。法国彭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认为，昨天的结果是法国社会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的一种深层冲动。请听瑞迪对他的采访。
总体来说，这场大选在法国政治史上，大概在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践当中，也几乎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且不说有如此多的候选人，11位候选人啊，进行第一轮的角逐，各方面民调显示啊，主要竞选人之间的差距也甚小，所以选况空前激烈啊，悬念甚高。一直到昨天晚上20点发布基本的预测那一刻，大概没有任何人能够绝对有把握的预见到马克龙先生会出现。当然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是觉得这期间呢是有一些基本的脉络可循的。马克龙先生呢，他所寻求的这样一个中间路线，寻求这样一种全新的管理国家啊，再造法国、重建欧洲的这样一个中道的政治哲学，它是有它的很深的内在的一些道理的啊。这也是法国昨天选民将它推出第一线、第一轮出现，而且超过过去一年多来所有民调对勒庞可能会在第一轮占据第一位的这样一个预测，被马克龙得票给颠覆了啊！昨天是马克龙先生高居第一，这样一个结果呢，既是有它的非常偶然的和不确定性因素。我们知道，在这样大选当中，费勇的丑闻的事情啊，是造成他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一些比较深的法国社会寻求变革、寻求新的发展的未来的方向，这样一个很深层的一个冲动。这也是为解释为什么传统的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全部兵败如山倒，在第五共和国的历史当中从前所未有。从这个角度讲，法国社会深层的一些需求变革的这种要求是很深刻的。法国的政治史呢，到了一个转折的时候，这也是马克龙先生以这一两年之内迅速的崛起，最终成功出现的，甚至可能会当选总统的这样一个深层的一些背景。
有关对张伦采访的详细内容，请听稍后瑞迪的要闻解说节目。法国总统奥朗德昨天晚上祝贺马克龙大选首轮获胜，进入第二轮决赛。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昨晚也在第一轮投票后通过推特祝愿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运气好。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也发推文表示，欧盟对马克龙进入第二轮感到高兴，他并称马克龙是他们这一代的希望和未来。欧盟负责英国脱欧谈判的法国人巴尼耶也呼吁第二轮投马克龙的票。台湾媒体报道预测马克龙将成为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今天成为举世焦点，台湾很多报纸都在头版等重要版面大篇幅报道。媒体一致认为，马克龙和勒庞进入决选，打破法国60年来左右相争的传统局面，并指出外界看好马克龙有望成为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联合报今天在头版以半版篇幅报道这场选举，大标题是法国大选50000军警戒备，副标题则是民粹主义全球蔓延，数十年来最难预料的一场选举，并且登出了4位主要候选人投票的照片跟简介。内页二版则搭配了选民可能采取策略投票等多篇分析文章，让台湾民众对这场选举可以迅速掌握。根据法国内政部最终计票结果，马克龙得票率 23.75%， 勒庞 21.53%， 是第一高票和第二高票，取得两周后决选的资格。台湾媒体也对这两位候选人的身世背景做了较详尽的介绍，尤其帅哥型的马克龙才39岁，娶了比他大24岁而且育有3名子女的女老师为妻，成为台湾社会津津乐道的话题。台媒的报道也提到49岁的极右派女性候选人勒庞主张强化边界以遏制所谓失控的移民潮，以及她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角色抱持质疑态度，以至于被部分媒体形容为女版特朗普。 台湾媒体对未来的决选分析指出，马克龙属于支持全球化的亲欧派，勒庞则敌视欧盟和北约。如果勒庞胜出，将进一步动摇早已因为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而晃动的战后西方自由秩序。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亚太媒体怎么看本次法国总统大选？请听法广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的报道。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尘埃未定，亚太媒体纷纷看好年富力强的马克龙或能轻松斩获第二轮投票胜利，有望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泰国传媒报道，两名年轻且颇具实力的法国总统候选人本月23号从第一轮投票中脱颖而出，他们分别是前进党党魁马克龙和国民阵线党魁玛丽娜·勒庞。两人战胜另外9名竞选人后，将在5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中争夺总统大位。如今现年39岁的马克龙备受国际媒体追捧，多方估计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几乎毫无悬念。泰国《经理人报》评论本次法国总统大选是一次没有任何一名候选人特别出色，但投票结果特别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选举。身为中间派的马克龙在这场极左和极右的两翼斗争中获益，反映出长期处在传统政治影响下的法国社会开始人心思变。此外，马克龙促进欧盟发展与团结的主张使他比极右翼的勒庞更能赢得一众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美国、中国、日本首脑在同一天举行电话会谈，警惕朝鲜玩火。有关情况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美中首脑同一天电话会谈，警惕朝鲜玩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4日上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约30分钟的电话会谈，就继续要求推进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克制挑衅行为达成一致。安倍对提出把包括动武在内的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的特朗普对朝政策再度给予肯定。同一天，特朗普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电话会谈。4月25日是朝鲜人民军建军85周年，日美正在警惕朝鲜在建军节发射导弹或强行进行核试验，两首脑一致同意在对应朝鲜问题上加强合作。在电话会谈后，安倍对记者们说，我们在强烈要求仍然反复进行挑衅行为的朝鲜自治这一点上完全一致。这是继4月6日9日之后，安倍首相在4月与特朗普总统的第三次对话。在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方坚决反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同时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加剧半岛局势的紧张的事。只有有关各方都负起该负的责任，相向而行，才能尽快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下面请听短讯。韩国总统候选人安哲秀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如果他能在5月9日当选韩国总统，将会努力重启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今天4月24日在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海域再次发生偷渡移民船难的悲剧，至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小男孩。这艘偷渡船从土耳其驶向希腊的勒斯博斯岛的过程中，因为受到了欧洲边境巡逻艇的阻挡而翻船。人道救援机构勾结人蛇集团意大利警官称他有证据。据法新社昨天报道，这名意大利检察官的名字叫祖卡洛。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充满悬念的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终于随着第一轮投票结果揭晓，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根据最终的检票结果，从未经历过竞选洗礼的政坛新秀、前奥朗德政府经济部长马克龙以 23.75% 的得票率领先所有对手，将在两周之后5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对阵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此前各方舆论担心的极右翼政党在首轮投票中领先的预测没有变成现实，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法国轮流执政的传统左右大党的候选人全部出局。在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意外获胜，欧洲各国民粹色彩政党势力成长的背景下，本届法国总统选举结果格外引人关注。更何况首轮角逐中大部分候选人都或多或少地代表着一种对欧洲建设的怀疑甚至排斥的倾向。法国彭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认为，首轮投票的结果反映出法国社会寻求深刻变革、寻求新的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深层冲突。但马克龙的胜利究竟反映的更是法国社会对传统政党的不满与排斥，还是他的确代表着某种对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理念呢？张伦表示，
我的看法是恰恰是它代表的一种未来的一种取向。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梅朗宋这边啊，和马希勒办这边的相对一个左派和右派比较极端的选票，这些的选票恰恰是对传统政党和现行体制的一种抗议性的投票。但是呢，这双方如果我们细致分析的话，其实都缺乏对未来，对法国重建引领法国走向未来更合理的、富有建设性的、可行的方案。这双方从极右到相对于极左的这边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这也是法国的民众最后为什么选择马克龙的一个最根本原因。毕竟马克龙的许多的方案它有它的可行之处，它的中道啊，能够尽可能的综合各方的意见，为法国的未来走出某些问题上一些困境还提供了一种可能。在这一点就讲，在所有这些选民当中啊，我这次选举当中高度的关注了各个选战的一些情况，各个候选人的一些竞选纲领。在我看来，只有马克龙他的方案当中有一种非常强的有关未来的法国的一些指向啊，有一些对未来具有很强的信心，带领法国走向未来，重建欧洲这样一些重要的色彩在里边。也恰恰是这一点上，我想法国的都市相对理性的对未来还抱一些信心的选民最后投票给他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玛丽娜·勒庞和梅朗雄的支持者大部分都属于比较底层的一些民众，属于就是经济条件未必那么好的一群人。那么马克龙所代表呢，更多的尤其是他曾经是银行家的这么一个背景，他的支持者更多的在城市，更多的属于这个精英阶层。虽然马克龙胜利了，但是其实玛丽娜·勒庞得票率超过 20%， 梅朗雄接近 20%， 是不是这法国社会这个分裂状况，精英阶层和底层民众这个裂痕还是非常大？对于马克龙下轮希望团结整个社会来说，是不是还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前景？
对，毋庸置疑，这个事情呢，这个不仅仅是在对法国发生，我们已经看到在英国的脱欧问题上，在美国的川普当选上，包括最近土耳其的公投啊，关于宪法公投，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这个浪漫期高峰过去之后，今天这个时代在各国家造成的许多问题，造成很多社会发生了一些比较深层的断裂。其实中国也一样，在这个前提下，在西方这些国家，比如像法国这样，唯一一个好处，如果跟中国比起来，就是选民能够通过媒体，通过选票，还能够把这种不满和一种诉求能够表达出来。那跟中国的差别可能就在这里。那这个呢，可能有助于政治家做各种各样的调整，免得社会将来发生一些爆炸性的事件出来，这是事实。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选民这样这个法国不同的这种极大的那个快可以看得出来，通过这次选票的第一轮的投票啊，包括这次选战中所表现出来各种问题，这是法国未来社会严峻的一个挑战，也是马克龙将来做如果当选总统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但是同时也恰恰因为如此，马克龙这样一种中道政治在我看来才是法国唯一的希望。我们没有办法设想，假如说昨天的梅朗雄他当选，以他的个人的那个风格啊，到他的一些方，他很难赢得传统右派的选民的一些支持。如果他进入第二轮，那马丽勒蓬出现的可能性机会都是很都大增起来。那反过来这个费勇出现，那许多的比较激进一点的左派选民也不会选他。那么法国社会的这种分裂性状况会更加的深化下去，更加深。所以在这个时候马克龙应运而出，这是他之所以当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同时呢，也是法国的真正希望所在。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城乡的差别，包括底层和精英层的一些差距，这都是显见的啊。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龙的竞选纲领呢被左派右派攻击，但是恰恰的难能可贵就在这儿。他经济上他认为必须进一步的开放啊，自由化，让经济的活跃起来，法国社会才能够有真正的有资源可支配啊，否则你讲左派讲右派这什么都谈不上嘛。但另一方面呢，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就加大的情况下，国家又必须扮演出它的社会保障的角色，这是它的基本的一个哲学，基本的脉络。当然它能不能最后成功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但至少以我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讲看，他这样是一个用法文讲是一个甭上司，就是一个方向是对的，感觉是对的，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出现。
张伦先生在访谈中也谈到欧洲问题，他认为马克龙在首轮投票中胜出，让各方对欧洲未来甚至对全球对全人类未来走向保持一些理想保持一些希望的人松了一口气，因为在当今世界充满种种危机因素的背景下，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这次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可以说是首次面对竞选洗礼的马克龙的个人的胜利，但他需要面对的最艰难挑战还只是刚刚开始。他首先需要在两周之内说服更多的选民，让此前种种偶然因素促成的胜选条件变成必然的认同与选择。在5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他不仅需要战胜极右翼对手，而且需要赢得足够强大的支持，才能更好地面对6月11日启动的立法选举，保证一个稳定的议会多数，推行他的新理念。而在首轮投票中完全出局的传统右翼政党已经筹划要在立法选举中翻盘，争取议会多数，在重新洗牌之后的政治格局中与新总统抗衡。以上是耀文解说。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的翌日，4月24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主题无一例外纷纷聚焦此一话题，同时发表社评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右翼大报《费加罗报》突出的话题是传统右翼党派的失败，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则突出了前进党候选人马克龙的胜出，经济大报《回声报》重点分析了民众放弃对所谓体制选择的原因，法共《人道报》发出抵制极右派候选人的呼吁，天主教《十字架报》则对第一轮投票结果凸显了新的政治格局进行了解读。此外，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费加罗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政府打算让流亡美国的房地产大亨郭文贵闭嘴的消息。报道指出，自上周三开始，北京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色通报，希望将其逮捕。同一天，郭文贵在美国之音的直播采访中途中断。最近几周来，现年50岁的郭文贵不断爆料中国高官及亲属的贪腐丑闻。按照计划，他准备在这次预计3小时的采访中揭出大量有关中国官员贪腐的惊人事实。费加罗报指出，据美国之音内部信息披露，这次采访在中国政府的干预下被迫中断。随后，郭文贵在推特上表示，这仅仅是爆料的开始。他表示，已为曝光王岐山家族涉嫌向国外转移资产做好了准备。 该报报道指出，北京方面做出了反击。周三晚间，互联网公布了一段随后受到官方媒体引用的视频。在这段视频中，已经落马的中国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健供述曾接受大亨郭文贵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已在国外生活了2年的郭文贵否认行贿马健，但却披露他与马健关系密切，马健曾向其披露了有关国家最高层人士侵占国家资源却从未受到追究的信息。费加罗报指出，自2012年底习近平掌权以来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如果郭文贵披露的消息属实，那么中国一号人物发动的这场运动就像一些分析所指，是为了清除异己。报道指出，无论如何，在中共党代会临近的前夕爆出此一丑闻的确不是时候。今年秋季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将在党内大换血，习近平准备安插更多的自己人，此时如果爆出他并没有铁腕打击腐败高层，他的形象将受损，党内严酷的对立也将加剧。费加罗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中国游客乘坐游轮在雅鲁藏布江遥望朝鲜的消息。报道说，这些年轻的游客在远处观望朝鲜，似乎见证了中国的过去。该报在经济副刊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以色列与中国周日在耶路撒冷签署空前协议的消息。根据这项协议，以色列将雇佣6000名中国建筑工人。经济回声报也刊出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报道围绕中国产能过剩的话题展开，指出中国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的局面，如果北京关闭一些工厂，将遭遇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抵制。十字架报也刊出一篇报道，突出介绍了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报道披露，中国政府希望标致雪铁龙汽车的新工厂落足成都，以促进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今天的话题是从美国视角看法国总统大选。
如果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是西方世界政治理念左右两大阵营在美国的一场对决，那么这场对决的战场目前又从美国移往欧洲。23日的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从美国的视角看来，是欧洲左右对决的前哨战。在美国的对决中赢得胜利的总统特朗普，比任何美国人都关心法国的这场前哨战。在23日第一轮投票前夕，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发生恐怖袭击，他便发表推文称巴黎恐袭将重大影响法国总统选举。几小时后，特朗普接受美联社访问，进一步表示恐怖袭击很可能帮助极右派候选人勒庞胜选。特朗普认为他自己在美国的胜选标志着西方世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他断言欧洲也将步入一个新时代。第一轮投票结果揭晓，具有美国右派媒体领军地位的《华尔街日报》立即发表署名文章，欢呼法国总统大选开启了政治新纪元。文章写道，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极右人士勒庞在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胜出，选民借此次大选重塑法国政治版图。文章写道，在周日的投票中，围绕欧盟及其对自由贸易和开放边境的要求等议题的观点，成为决定法国政治新秩序的分水岭。一边是前投资银行家马克龙，他主张法国应该深化与欧盟的融合；另一边是勒庞，他坚决反对欧盟及欧元。勒庞称，选民现在真正的多了一个选择，他认为此次大选的主要问题是失控的全球化， 因为全球化让法国文明陷入危机。从法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一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的右派媒体都毫不掩饰地希望代表极右理念的勒庞能够在这场左右对决的欧洲前哨战中赢得胜利。虽然在第一轮投票中，勒庞以 21.43 的得票率落后于他将在第二轮投票中决一胜负的马克龙的 23.86。美国人认为今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就像是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民调并不能显示最后的胜负。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民调选民支持率几乎从来没有超过他的对手希拉里，最大差距曾高达12%。但选举的结果令全世界大吃一惊。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去年美国总统大选选民首先在民主党的初选中淘汰了左派桑德斯，留下中间偏左的希拉里与极右的特朗普对决。法国大选第一轮投票，极左派梅朗雄出局，也是留下中间偏左的马克龙。这无疑表明极左理念已不再是法国选民的选项。勒庞即使不能在5月7日的投票中获胜，但第一轮投票的结果表明，欧洲的左右对决，右派已经在法国的前哨战中胜了一局。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为人类带来浩劫，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国家的左派理念便成为欧美民主国家灾难的根源。左派理念的集中表达是从宗教情怀出发的包容、合作、多元化的政治正确和经济的全球化。这些崇高理念的绝对化使得西方民主社会面临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恐怖袭击和中国共产主义渗透而不自知。西方国家政治理念的左右对决迟早会发生。美国总统大选，右派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仍然硝烟弥漫。从美国遥望欧洲，见前哨战在法国开打。无论胜负如何，最重要的是战火燃烧，政治的新纪元已经开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大选开启第二轮选战，勒庞锁定恐怖主义和全球化作为攻击对手马克龙的目标。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两名候选人，马克龙主打经济宽松，勒庞主打法国优先。欧洲股市今天开盘全面上扬。张伦副教授认为，马克龙胜出是法国寻求新发展的一种深层冲动。法国总统奥朗德祝贺马克龙首轮获胜。欧盟多名官员祝贺马克龙进入第二轮。台湾媒体预测马克龙将成为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亚太媒体看好马克龙当选总统。美国、日本、中国首脑同一天举行电话会谈，警惕朝鲜玩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方在朝鲜问题上保持克制。韩国总统候选人安哲秀表示，若能当选，将努力重启六方会谈。由土耳其向希腊偷渡的移民再发船难，至少六人死亡。人道救援勾结人蛇集团，意大利检察官称有证据。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0日签署行政命令，动用贸易拓展法案第232款，下令展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钢铁进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以期保护美国人第一的生产和就业，更是以国家防卫为理由保护美国生产。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负责调查，指出是针对中国，调查其向美国出口钢铁。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0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加速调查钢铁进口状况。 就是要求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的拓展法案第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以确定钢铁进口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如果美国商务部在270天的调查时间内发现进口钢铁的确有损美国安全，特朗普总统将有最多90天的时间决定是否实施紧急贸易制裁，进行更广泛的限制钢铁进口，如提升进口关税等措施。特朗普在签署行政命令后指出，这与中国无关，而且倾销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他签署这项对钢铁调查的行政命令，就是以期促进美国人第一的生产和就业。特朗普强调，钢铁生产是美国重要行业，美国不能在该领域依靠外国进口。这项对钢铁进口的调查具有历史性意义，意在捍卫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的钢铁。路透社消息，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商务部根据贸易拓展法案第232款展开调查实属罕见。这项规定以国家防卫理由保护美国的生产。负责调查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解释说，外国钢铁进口有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比如美国制造装甲车使用合金钢需要特殊的铸造技术，如果从外国进口，美国安全就有可能受到威胁。而且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之前对记者说，这项调查是针对中国钢铁在美国市场进行倾销做出回应。罗斯说，中国向美国倾销钢铁，导致中国钢铁在美国市场占有的份额高达 26%， 仅在今年1月和2月，中国钢铁进口就增加了 19.6%。 美国商务部长说，中国虽然多次承诺降低中国钢铁生产，但是实际上中国钢铁生产还在增长，这对美国国内的钢铁产业造成严重冲击，美国钢铁制造业只使用了 70% 的生产能力。美国此项对进口钢铁进行的调查，除了中国外，还包括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韩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现在全球钢铁行业面临生产过剩危机，中国钢铁制造占世界钢铁生产的将近 50%。 一些钢铁商和行业专家认为，中国钢铁生产过剩，而且中国把过剩的钢铁运到其他国家，拉低了钢铁市场价格，导致这些国家的钢铁加工成本居高不下。美国钢铁企业强调，强大的钢铁制造业是美国国家安全重要基础，必须保护。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生产公司指出，一些国家补贴本土钢铁生产，破坏了全球市场平衡。我们会全力配合美国商务部对此进行的调查。中国否认自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其他市场出售过剩的钢铁产品，而且中国表示从2016年开始关闭一些钢铁厂。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特朗普下令紧急调查进口钢铁，美国商务部长指出针对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阿特燕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法国总统选举特别栏目。
本次法国大选规则的打破还在继续，传统党派分崩离析，中间派的马克龙和极右翼的勒庞进入5月7日的总统大选最后一轮角逐。
Ce résultat est historique. Il fait reposer sur moi désormais la responsabilité immense de la défens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 de son unité, de sa sécurité, de sa culture.De sa prospérité et de son indépendance.
Aujourd'hui, dimanche 23 avril, le peuple de France s'est exprimé. Alors que notre pays traverse un moment inédit de son histoire, marqué par le terrorisme, les défis économiques, les souffrances sociales et l'urgence écologique, il y a répondu de la plus belle manière, en allant voter massivement. Il a décidé de me porter en tête du premier tour de ce scrutin.
在庆祝会场上很少看到亚裔选民，一位越南裔竞选志愿者向本台介绍说，我曾经投票支持贝鲁，也曾经投票支持奥朗德，今天我投票支持马克龙，这是因为马克龙的竞选纲领超越了延续至今的左右翼两大政党之间的分界线，这是我首次直接参与竞选活动，因为我对最近20多年来法国的各界政府都十分失望，不仅仅对奥朗德执政失望，今天倘若是萨科齐执政的话，后果也好不了多少。以上是杨梅发自马克龙竞选会场的报道。
其余的选举人已经暗淡退出人们的视野。就在昨晚，巴黎沸腾，有人在欢呼，有人在失落。在众多被舆论和民调看好的候选人当中，两位败选，他们分别是极左派法国不屈服阵营的梅朗雄和右派代表菲勇。菲勇在败选感言中警告极端势力迫近国家权力，并说极右翼的勒庞的党派有着众所周知的长期以往的暴力和极端历史，勒庞的竞选纲领将会带领法国走向破产，到时法国国内乱局和退出欧元区的乱局将会纠缠在一起，我向你们保证，极端主义只能给法国带来不幸和分裂，所以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选择支持反对极右翼的势力，因此我将会在第二轮投票当中支持马克龙。
Malgré tous mes efforts, malgré ma détermination, je n'ai pas réussi à vous convaincre. Les obstacles mis sur ma route étaient trop nombreux.Trop cruel. Il nous faut choisir ce qu'il y a de préférable pour notre pays. Le Front National, ce parti créé par Jean-Marie Le Pen, a une histoire qui est connue pour sa violence et pour son intolérance. L'extrémisme ne peut qu'apporter malheur et division à la France. Il n'y a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voter contre l'extrême droite. Je voterai donc en faveur d'Emmanuel Macron.
他的阵营当中不乏对菲勇的奋起反击充满信心的人，他们直到大屏幕公布结果之前的最后一秒钟还相信菲勇可以挺进第二轮投票。无疑，他的败选让在场的支持者们大失所望。菲勇阵营的支持者表示，菲勇的败选让他们不得不在第二轮投票当中，从沿袭奥朗德时代软弱政策的马克龙和极端主义，引领法国走向衰退的民粹主义勒庞之间做二选一的选项。
Une catastrophe pour la France. Je suis très déçu. Je suis vraiment très très déçu.
费勇在公布初步结果之后，前往竞选总部并发表讲话。
另外一名败选者，法国不屈服阵营的极左派梅朗雄，把所有的支持者拒之门外，只留下百余位帮助他建立纲领的人士入场。在得知最初计票结果之后，他表示拒绝这一结果，并称大城市的投票站关闭时间比其他地区要晚一些，所以计票结果可能之后还会有所变化。
Le résultat annoncé depuis le début de la soirée n'est pas celui que nous espérions. En toute hypothèse, ce ne sera pas celui qui a été annoncé qui sera le bon. En effet,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a réservé sa déclaration jusqu'à ce soir minuit. Bien sûr, d'ici là, médiacrates et oligarques jubilent.
与败选的社会党代表阿蒙以及右派代表费勇相比，梅朗雄似乎并不想祝福拔得头筹的马克龙。在初步计票结果公布之前，有瑞士记者在梅朗雄选择的一家酒吧前散布梅朗雄即将与极右翼的勒庞进行最终对峙的言论，这导致现场一度紧张，群情激昂，梅朗雄的支持者们激烈反对这一可能性。但是结果出炉之后，梅朗雄眼看着退出了最终角逐舞台，现场气氛一度尴尬，正可谓已经为自己的下一轮对手而着急，却刚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进入下一轮。本次第一轮大选淘汰下来的输家们将要选择支持胜出的两位当中的一位，以希望选出最不糟糕的人当总统。除了上述两位民调始终较为靠谱的输家之外，其余的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败选态度。 社会党的代表阿蒙表示，自己没有能够扭转存在了好几年的灾难。他懂得历史上来讲，人们这一次给社会党的一记教训。他称左派还没有死去，并称自己很自豪能够有这样的经历，领导法国大党派冲击大选。他称自己会在第二轮投票里支持马克龙，抵御极右翼上台。
Je mesure la sanction historique, légitime, que vous avez exprimée envers le Parti socialiste. L'élimination de la gauche par l'extrême droite pour la seconde fois en 15 ans n'est pas seulement une lourde défaite électorale. Elle signe pour notre pays aussi une défaite morale, en particulier pour la gauche. Je suis fier d'avoir mené une campagne fondatrice qui a redonné sa place à la magnifique jeunesse de notre pays. J'appelle donc à battre le plus fortement et le plus puissamment possible le Front National. À battre l'extrême droite.
杜鹏安尼扬在败选感言当中表示，下周伊始将会宣布到底在第二轮投票当中支持谁。极左派的普图称自己清醒地意识到反对极端思想的必要性，尤其是这种思想将残害未来移民群体。但他提醒，正是所谓政府内部左派的原因，才让极右派国民阵线收获阵营。极左派的阿尔托表示，清醒的工人应该拒绝盖勒庞投票，他本人将在第二轮当中投无效票，因为这样可以不给勒庞加分。之所以不给马克龙加分，是因为不相信他能够起到任何阻挡的作用。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法国大选特别节目有关各个败选者做出的声明感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好，昨天法国刚刚举行了2017年总统第一轮选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谈法国总统。最近几年法国总统在文学中有所体现。2006年出版的爱丽舍《海啸》谈的是总统选举，作品分析了右派结盟的可能性和左派分崩离析的状况。在这部小说里边，内政部长德维尔潘把时任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主席萨科齐的一些通话资料和照片交给了萨科齐的妻子。一个月之后，萨科齐夫妇反目，这到底是真是假？作者说，所有情节纯属虚构。小说为27名总统候选人做了描述，总理德维尔潘独占群雄，内政部长萨科齐志在必得，社会党领袖前总理若斯潘运筹帷幄，渴望洗雪上届大选首轮投票就被淘汰的耻辱，法国民主联盟主席贝鲁则以戴高乐之后法国最伟大的政治家自居。这部小说的作者多米尼克·昂比埃尔曾经为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当过顾问。另外一位作者安托万·罗尔是法国著名的剧作家，曾经任公职部长雅各布的顾问。到了2015年，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小说《沉浮》也讲到总统选举。小说预言法国在2022年将被伊斯兰化。在小说里，2022年法国举行总统大选，一向占有绝对优势的两大政党社会党和人民运动联盟都意外的落马，最后由极右派的民族阵线和穆斯林兄弟会所推举的候选人角逐大位。然而由于过去民族阵线的创办人让·玛丽·勒庞曾引发社会公愤，让法国人普遍不信任极右派的政党，因此便将宝贵的一票投给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本·阿贝，这个人就成了法国有史以来首位穆斯林总统。本·阿贝当选以后，立即推动大刀阔斧的改革，法国逐步迈向伊斯兰化，女人们开始蒙上了面纱，并且禁止上班，一夫多妻走向合法化， 同时，法国还企图领导欧盟与伊斯兰世界结合，这吸引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前来倾注投资，在巴黎左岸打造了奢华的公寓。法国前总统基斯卡尔·德斯坦2009年也发表过一本小说，题目叫《王妃与总统》。小说描述了一位法国总统和一位英国王妃之间的爱情。德斯坦小说中两位虚构人物，法国总统雅克·兰伯蒂和英国的卡迪夫王妃帕特丽夏之间产生了恋情，两人邂逅于伦敦白金汉宫的七国集团峰会。小说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兰伯蒂总统描述说，这位王妃天生丽质，总是在媒体亮相，但是家庭生活很不幸，而且王妃热心于公益事业。费加罗报发表文章说，这些描述和戴安娜的境遇如出一辙。这本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似乎分别代表了作者德斯坦本人和已经去世的英国王妃戴安娜。文章说，这本名为《王妃与总统》的小说中有大量的真实细节。费加罗报还引述了小说中两人初次相遇的情景。我吻了他的手，他那双灰蓝的眼睛带着困惑的神情望着我，头稍稍前倾。书中的王妃向总统倾诉说，她未来的丈夫曾承认和别的女人偷情，而且在他们结婚后仍然不愿舍弃。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题目是《法国总统与法国文学》，感谢收听。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请听最新消息。在巴黎香榭里舍大道被自称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枪杀的法国警察于吉雷的国葬定于明天4月25日上午11点在巴黎警察局举行。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向两名进入大选决赛的候选人马克龙与勒庞发出了参加这次国葬的邀请，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立即通过推特表示他接受这个邀请。他说，明天我当然要去参加葬礼，要向在工作中被杀害的警察格扎维埃于吉雷表示我的敬意。马克龙本人目前还没有表态，但他周围的人称马克龙明天应该会去参加这个葬礼。法国电视昨晚20点宣布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初步结果时，收视率超过2000万，其中法国私营电视一台、电视二台和 BFM TV 新闻台的收视率名列前三名，私营电视一台 DFM 的收视率达到880万，公营电视二台和公营电视三台两个加起来的收视率为1000万， BFM TV 新闻台的收视率将近200万。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大选开启第二轮选战，勒庞锁定恐怖主义和全球化作为攻击对手马克龙的目标。法国大选二轮两名候选人，马克龙主打经济宽松，勒庞主打法国优先。欧洲股市今天开盘全面上扬，张伦副教授认为马克龙胜出是法国寻求新发展的一种深层冲动。法国总统奥朗德祝贺马克龙首轮获胜，欧盟多名官员祝贺马克龙进入第二轮，台湾媒体预测马克龙将成为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亚太媒体也看好马克龙当选总统。美国、日本、中国首脑同一天举行电话会谈，警惕朝鲜玩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方在朝鲜问题上保持克制。韩国总统候选人安哲秀表示，若能当选将努力重启六方会谈。由土耳其向希腊偷渡的移民再发船难，至少6人死亡，人道救援 机构勾结人蛇团体，意大利检察官称有证据。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节目到此就将结束了。现在是我们的法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播了由 Jean-Louis Aubert 演唱的歌曲 Toi qu'on ne nomme pas。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Adrie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Toi que l'on a du mal à dire.